今天要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四十章，我先把它读给大家听。好，第一节，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你们的上帝说，声音听得到吗？可以哦，这个第一节，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你们的上帝说，要对耶路撒冷的心说话，向他宣告，他的苦役已结束，他的罪孽已偿还，他已经从亚威手中，这个亚威就是新的翻译，就更准确的，就耶和华，就是神的名字，他已经从亚威手中加倍的领受了为自己一切的罪。有声音喊着，在旷野要为亚威开路，在沙漠为我们的上帝修集大道。这个好像要按几下它才动了，哎，要高一点哦。OK， 好。第四节，一切深谷都要填高，一切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陡峭的要变为平地，崎岖的必成为平原。亚威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亚威的口说的。这段话呢，非常的优美。如果按照旧约圣经希伯来文他写出来的话呢，是诗歌，是非常美丽的诗歌。我在神学院里面，我是除了做行政副院长以外，我就是专门负责教旧约圣经还有教希伯来文所以很多人一听见说哎呦希伯来文，马上就觉得很害怕这个是什么的语文其实呢，他们就觉得，哎呀，这个怎么学啊？这个，哎呀，这个希伯来文学不来的，这个学不来文。我说不是这样子能够学的，这个是学得来文。所以今天透过这段经文呢，我也向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个原文圣经的这个如果直接的翻译的时候呢，你会看得更加的清楚。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啊。都可以学希伯来文的，现在有很多机会的 ，YouTube 上面也有免费可以学的呵呵，这个很方便的，你只要知道这个工具就可以。好，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呢，就是在苦难中的佳音苦难大家都知道，对吗？现在我们处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苦难的世界？你想想看，过去这几年的里面不要讲太远了，单过去这三年的里面你会发觉到整个世界好像在变天了，非常的乱。哎呀，我们处在这种的时代的里面，你怎么去生存呢？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呢，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其实呢是非常多苦难的。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从圣经的里面呢，圣经一方面告诉我们那个实际的情况，是有苦难，但是主耶稣说，在我里面有什么？有平安所以我们基督徒跟别人是不太一样的主耶稣说，那个上帝他会降雨给好人，也给什么人？也给歹人用日头来照那个好的人，也照歹人上帝不偏心的不会下雨的话呢，好人就有下雨，没有不是好人就没有下雨那个阳光也是一样。当这个世界有苦难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无论好人坏人都同样受到这个磨难，对不对但是我们感谢主，在苦难的里面有佳音。什么是佳音呢？ 佳音是比较文雅了啊，我们通常呢写佳音就是福音好消息啊，Evangelion 这个希腊文啊，佳音是 Gospel 是好的消息啊，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好消息。在困苦的里面，上帝会给我们恩典的，有好消息的啊。只不过现在很多很多卖广告的人呢，他们已经把这个福音，这个是我们圣经托有的，已经广泛的用在别的不是很恰当的地方啊。你要吃这个药啊，这个是减肥的福音。这个要什么投资要投机的福音，这个乱讲的。这里啊，这些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苦难啊，不要说远，单单说目前的，你看 COVID-19 这个新冠毒啊，是新冠病毒啊，你想想看，这个是去年才开启的吧啊。我们是去年三月，2020年3月就开启要居家备疫啊 ，shelter in place 啊。那个时候我们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觉得哇，怎么那么严重啊？可能一关大概就关几个月吧啊。你没有想到一关关了一年多，这个非常严重啊。到目前最近才比较开放，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世界各国的这些领袖啊，这些的医疗的人专家，他们都觉得哦，这个病毒呢是不可能完全没有的，所以呢，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说话，就是与病毒什么共存，这个是没办法的啊。但是我们要做一切的防备的功夫，所以这个苦难厉不厉害啊？太厉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你的朋友亲友里面因为这个病毒过世的啊？到目前为止已经死了多少人呢？有没有人知道死了多少啊？啊，因为天天死人太多了，我们都不要算了，对不对啊？目前为止已经死了400多人 ，4 million， 400多人啊！但是这个那么多人的里面，最讽刺的就是。哪一个国家死人最多的？哪一个？就是我们啊，我们是冠军啊！哎呀，不是奥运会拿冠军啊，而是那个死人最多的60几万人。第二是巴西，50几万；第三是印度，40几万。哦，这个真的是太恐怖了啊！你看这个苦难令到多少人？死亡，多少家庭破裂？最近我们看新闻，阿富汗的这个情况，也是令人家看到的时候，非常的痛心，对吗？有天灾，有人祸，还不止这样子，而且呢，还有你看，在列国之中，还有很多的政治啊、经济啊，就是勾心斗角，没有断绝，你看多恐怖，所以。在这种的世界上面，那么多的苦难的里面，我们怎么办呢？我请后面帮我转好不好？我叫一下，因为这个好像按几期都没有动啊。所以在这个苦难的里面的时候呢，根据这段经文，我和大家来分享三个短短的重点，三个信息。留意这段经文的里面，他所注重的就是三个事情。第一个，在苦难的里面。我们有什么呢？有神的安慰。所以我们属神的人跟别人一样，也是在苦难的里面，我们不是独善其身的，但是我们感谢主，在苦难的里面上帝会安慰我们，而且我们得到上帝的安慰以后，我们又可以去安慰别的需要的人，这个是上帝对于我们的恩典还有托付。现在上帝跟我们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然后第二就是不但上帝安慰我们，而且上帝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地上的百姓要受那么大的苦难，这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啊！如果你懂一点辅导学的话，你就知道辅导啊，你伤心了就安慰你啊，你难过了就开导你啊，这个都很好，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你伤心，为什么 你觉得难过。问题在哪里呢？要对问题好好的来处理，不然的话安慰过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这个没用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第二个就是苦难的里面到底我们是为什么原因受这个苦难，付上了什么代价，就是把过去做一个总结，了解清楚，知道到底问题在哪里，要好好的去面对，而不是无缘无故的就是无力无图的就受苦啊。如果觉得有时候如果人犯错了受苦受责备，这个是应该的，但是如果做了错事情受了苦了还不知道到底错在哪里的话呢，我觉得这是更是无力无图，更不应该。第三，在苦难的里面，上帝对于我们有托付，上帝给我们有盼望，在这三方面我们要好好的去面对它。第一个，请放下一张，苦难当中我们要得到安慰。所以开启的时候呢，上帝就说了下一章这里说在这个在我们基督教的过去的这个音乐的里面有一首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叫弥赛亚神曲我想问一问有多少人在这里你知道这首新歌的请你举手看看你知道的举手看看，好像不到一半了不到一半通常如果你是学音乐的或者说你是去教会比较久的，或者你是起码到中年的，大概都应该知道这个歌曲非常有名的，这个 Messiah 就是那个 Handel 这个就是那个 classical 的非常漂亮的一首诗歌所以这个诗歌的里面呢，它开启第一句呢就这句话 Comfort ye, comfort ye my people, set your God。是一个那个男高音唱得非常非常好听的，上帝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当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真的感觉到哎呀，就好像把我们的人的这个灵啊都提升到天上，听到上帝来安慰我们的声音，非常得到帮助所以我跟很多弟兄姐妹开玩笑，我问过一些人说也是像你们一样有不少人没听过这个歌的，那我说这样有名的基督教的歌曲你都不知道你又知不知道将来我们上天堂呢都要唱这首歌的如果你不会唱的话呢，不能上天堂的所以弟兄姐妹马上就说哎，我要学了，我要学这个歌要上天堂了，这是开玩笑上天堂是因为信耶稣，不是因为唱这首歌而且到天上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会唱过的，不用担心了所以到 天上的时候本来音乐五音不全的到天上可以独唱不会弹琴的就可以弹琴了，这个多好这个诗歌里面就讲到上帝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在苦难的里面，弟兄姐妹，过去一年多的里面，你有没有受到上帝的安慰？你有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特别是如果你是因为过去一年半的里面你要在家上班的话就不要开汽车了吧就会省了很多时间。我上班呢，我是住在 Concord 的叶牧师可能知道我在以前住在 Concord 的地方，神学院在那里的，后来搬到圣何西去两个地方距离呢50里，神学院从北边 Concord 搬到圣何西，所以到现在呢，我还是天天从北边到南边上班，来回100里，所以每天要花2个多小时在那个路上但因为过去一年因为居家被疫的缘故，我就在家里面来上班了在家里面来开会来见学生要教学通通都在那个网上所以如果你也是在家里面上班的话，你有没有感觉到在家里面上班你与上帝的关系更好呢？你更多有机会来亲近神以前是哎呀赶着上班就赶着回来又堵车，没机会来灵修亲近神祷告，现在过去年多的里面你与上帝的关系如何呢？所以在这里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上帝就这样说了你们要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这是你们的上帝，你上帝说的。这句很简单的话，但是里面我觉得是大有文章，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啊看过去我懂了，其实呢有没有真正明白里面的意思。因为在这里我问三个问题啊，谁在说话啊？谁说话啊？第一节是谁在说话呢？这一节是上帝在说话，对吗？没错，上帝在说话啊。而且这个上帝呢，他就是说你们的上帝，这句话好不好啊？很好啊。他不是说上帝说，而是说你们的上帝说啊。你知道吗？如果你读这个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话，你就知道以赛亚书是前半部讲到整个以色列国因为他们犯罪的缘故，上帝要责备他们，罚他们，以及整个国家因为犯罪太多了不悔改，所以被巴比伦那个外邦的国家把他们灭了，灭亡，把整个国家的精英的一些人呢都迁移到巴比伦去。但是在这里呢，是预先讲到后来经过了七十年的被掳重新归回，所以归回的时候呢，上帝呢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安慰他们，现在是复兴的时候了，经过了刑罚以后，上帝要安慰他们。我想想看，现在我们的处境呢，也是在这个好像被掳啊，我们居家被役啊，也是在被掳了啊。所以有人说，哎呀，过去一年多就坐监牢啊，坐监一样，坐牢一样，坐一年多了，还没有放监，还没有放出来啊。所以这里上帝就跟我们讲话，你们的上帝说啊，向谁说话呢？啊，这怎么说啊？讲话的是你们的上帝，是向谁说话？什么人听呢？我的百姓，你看到这个分别吧？如果这里所形容的是你们的上帝向我的百姓说话，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这个关系还是存在的，对不对？人与人之间那个关系非常重要的，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就算神的百姓犯罪，神很严厉的来刑罚他们，但是经过刑罚以后，上帝还是念及他们，还是饶恕他们。以至于那个患难过去以后，上帝对他们说：“你们的神对我的百姓说话。”这个表示的关系还是存在的。而且这里呢，有人就说，这个你们，这个你们是指到什么人呢？大概是不是指到上帝要对这个先知，还有先知的门徒，一批属灵的领袖，上帝对他们说，你们要接受我的安慰，而且透过你们去安慰其他的百姓。所以这个是大概这个意思。所以过去年的里面，虽然我们都受到很大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彼此之间，特别是一些属灵上面比较丰富的，比较在主日子的里面比较久的，能不能够在神那面前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又可以用上帝给我们的力量去安慰鼓励别人。而且这里说上帝说话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上帝说安慰，安慰，连续的讲两遍。你看下一章这个字，你看清楚呢，这个希伯罗门的里面他讲得非常清楚，那个安慰的时候有个非常细节的一个描写。这里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你们的上帝说，你看这个翻译不一样的，要对耶路撒冷的心说话。我们旧的版本呢就又讲一次安慰的话，其实在原来的文字的里面呢，他是说向他的心说话。哎呀，这个是很不一样的。我想问你，每一天你和别人谈话，别人和你谈话，你向他什么什么什么讲话呢？你向他的耳朵讲话，对不对？我的师母呢，他的身体很好的，所以他唱歌可以独唱的，中气十分充足，所以他跟我讲话的时候呢，我在那个我在厨房，他在客厅 他不需要跑过来的，他就大声啊讲什么，我就听见了，真的厉害哦。不过有时候因为在那边声音传过来，我还是听不清楚，因为他就向我的耳朵听话讲话，就是有时候他这样跟我这样讲话的话，这边进去呢，这边就出来了，就没用的，没用的。这里说要向他的心讲话，人与人之间谈话啊，单单耳朵听没用的，要跟他的心讲话，这个才有用的啊。所以这个话就表示非常亲密的。我给大家看一看，有一两个经文呢，可以来做一个比较的。下一章啊，创世纪啊。创世纪啊，刚才回去那一章创世纪啊，就是这段话怎么说的呢？啊，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幼儿。于是约瑟安慰他们，在他们的心上说话，看到吗？这个是原来圣经里面那种的直接的这种描述，是非常好的啊。因为约瑟的兄弟害自己的兄弟。后来要去埃及去求这个约瑟啊，约瑟好像就没有再复仇了啊。那个是爸爸还在的时候啊，现在爸爸已经离开世界了，兄弟们呢，他们是小人之心啊，就来夺啊这个君子之福哦。大概爸爸还在的时候，他就不报仇。现在爸爸不在了，哎呀，我们糟糕了，大概我们没有好日子过了啊。但约瑟安慰他们，向他们的心上说话，这个是表示这种亲密亲爱的关系。还有下一章啊，在何西雅书也是这样说，你看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透过先知何西雅向他们说话，上帝说，因此看啊，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着他的心说话。所以透过这个经文，我和大家来思想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困难的里面的时候，你更加觉得哦，人家困难的时候更加觉得谁是最关心你的人，什么的关系才是更重要的。所以你看下一章哦，这里所描写出来的讲出来一个关系的重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过去年的里面我认为我们这个年龄呢，孩子都已经大了，都已经独立了，都已经结婚了，不在我们跟我们一起了，我们都是空巢了所以两个人我还在上班，大家在家里面上班我的师母已经退休了，他就在家里面所以过去年班的里面就天天他是大眼我是小眼，就大眼瞪小眼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一年半过去了，关系是不是更好呢？是不是更好在那个磨练的里面在那个什么这个磨合的里面要更能够来操练所以我很感谢主，过去年半的里面呢，我就是那个叫 pre-retirement 的 exercise 这个是原来退休以后就是这样的了，天天他瞪着我，我瞪着他所以呢要操练这个关系你想想看，在过去那么多的困难的里面，人与人之间有没有更密切？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更好？所以上帝说，你们的上帝向我的百姓说安慰的。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感觉到我这个很深的感触一年半过去了，上帝保守我的生命没有失去我感谢主不要以为说哎呀没事的，我们亚洲人比较谨慎的，不像那些老美的就不听医生的话的不打那个疫苗的不戴口罩的还去参加这个 party 的，所以他们就有问题了，我们亚洲没问题的，不一定的。你每个礼拜去买菜，你怎么知道不会染到这个疾病啊？是不是除非你像我的儿子，我的大儿子我真的没想到他那么小心的，18个月的里面他都不去 supermarket， 完全不去，都是网上订购 online shopping， 全部是订购过来的 啊，而且还告诉我们说，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去超市买东西啊，就很危险的。你去 Costco 的话，啊，碰到有些人有这个 COVID-19， 很危险的，你不要去买菜啊。我帮你订，我帮你订，你要什么？你把那个单子给我，我就帮你订啊。以后把那个单子给你啊，以后才算账。哎呀，我本来看听得很开心的，我觉得后来还要付账的哦，还要付，哎，这个没所谓的啊，难得他有孝心啊，所以我的师母常常就跟我说，赶快付账，赶快付账。那我说，哎呀，这个小不管了，这个累积多一点财富啊，那个很烦啊，而且将来最后呢，还是用不完，还是留给他的吧，有什么两样，对不对啊？所以我就讲这个第一节的里面，既然在苦难的里面，但是能够领受到上帝的安慰，能够与神的关系更加亲密，而且人与人之间在患难里面见真情。这个才是更重要的，啊，要珍惜眼前人，啊，你自己家里面的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关系一定要好好的来处理，好好的来靠神，能够建立这个好的关系。好，然后第二方面，第二，这个同样的重要的，不过呢，就是这个基本上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犯罪的情况，我就能够把它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可以啊。到底他们过去付上了什么的代价呢？你看下一章你就知道。根据这个希伯来文，他原来呢，他讲到三个事情，啊，非常清楚的啊。所以因为我是教希伯来文教旧约的啊，我就看得很清楚，就是讲到每一句话之前呢，它有一个符号的，就是这个 key 这个字 ，key 这个字。就表示一二三三个事情，是哪三样以色列人他们付上了代价呢？第一个，他说他的苦役已经结束了，啊，苦役这个字本来就打仗这个字，啊，打仗军队战争的意思，啊，不在这里呢也可以知道，因为在战祸的里面好多人伤亡，好多人在战祸的里面家破人亡，大家最近看那个电视里面看到那个阿富汗，你就知道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怜的情况，啊，所以上帝说这个苦难呢，这个苦役已经过去了，啊，第二，啊，他的罪孽怎么样已经偿还了，啊，他不单是在战祸的里面这个结束了，没有战争了，已经过去了，然后第二，为什么有战争呢？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灾难呢？是因为他们犯罪的缘故，他没有听从神，道德败坏，人员之间又是互相的来斗争，啊，所以这种情况底下就揽了好多好多的罪，这个罪债结果呢，上帝要他们偿还，这个呢已经完结了。还有第三个，第三个可以说是前面两个的总结，这个更为重要的，尤其是我们属神的人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这里说他为自己一切的罪已经从亚威的手中加倍的领受了。原来啊，人生有时候啊，我当然不是说所有时候啊，比如说我昨天闪到腰，不是因为犯罪的缘故吧，啊，不过我也会想想啊，是不是做什么坏事情啊，也会想一想啊，所以要很小心，要判断啊，不要遇到什么不行的事情呢，就以为一定是犯罪，不一定，不过要想清楚啊，要反省啊。上帝说，以色列人他为自己一切所犯的罪，从神的手中领受了加倍的刑罚。原来他们之所以受到很多的灾难，是因为犯罪的缘故啊，不是只是一个自然的定律，不是那个道德的定律，而是有上帝在背后掌管一切的，而且他们所受的刑罚呢是加倍的，就非常多的啊，这个形容呢是非常非常奇特的啊，所以在过去的所发生的灾难的里面哦，我们可以看下一章你就知道啊，大家想想看，到底为什么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灾难呢？那个 COVID-19 啊，有战争，有地震，有风灾，有火灾，那么多， 你说这几样的里面，你觉得是哪一个呢？是单单是天灾吗？有没有人祸？有没有良解？同样都是。还有第四个，有没有上帝的管教？你说有没有？第四点呢，我不讲，我不能够讲得太大声，因为有人会误会说，哇，你们的神，你们的上帝太厉害了，原来人类犯罪就杀死了400多万人，哇，你们的上帝不是太厉害了吗？所以我不会说这个上帝把他们杀害的，这里我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办法能够讲得太多，但是如果你研究一下。关于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天灾啊、地震啊、风灾啊、水灾啊、火灾啊，特别是那个地震，整个地球就是偶尔它就会震一下的，为什么要震一下？因为它很紧绷的这个压力要把它松弛一下，所以整个自然界的里面本身就是有常常有这种天灾的，这个是自然定律里面的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少不了的。所以有人就以为就 误会了，他们就是说你们的上帝要么 就是不是慈爱的上帝，如果慈爱的话为什么我们有天灾，要么就不是全能的上帝，如果全能的话为什么这个地球是不完美的，有地震有火灾有风灾。其实呢，他们是不懂这个自然界的定律，自然界的定律里面这个是包括在里面的，一定有的，不可能没有的，但是问题是有天灾再加上人祸，这就更糟糕，再加上人的犯罪没有好好的防范未然，而且遇到这个疾病的时候还喜称不愿意来遵从这个医学啊科学的这个规定，以致更多人受到这个无辜的这个伤害，这个是更惨。所以我说这几样都就令我们来可以好好的来深思，而且呢，上面这一句话说，已经从神的手中加倍的受罚了，这个字加倍，很多人很难理解的。如果他犯了这个罪，就受这个罪的应该有的刑罚，但是为什么这里说要加倍的受罚呢？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有人就说，这个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他们说，没错，我们犯罪，所以上帝罚我们。但是呢，那个灭我们的、把我们灭国的巴比伦，他们比我们更坏，所以上帝不但罚我们，连那个比我们更坏的敌人应该受的刑罚呢，我们也替他们来也承受了，所以是变成加倍了。不但为自己受苦受罚，而且也为敌人的所犯的罪也受罚。所以他们犹太人，他们看以赛亚书的话呢，40章以后讲到这个受苦的仆人的时候呢，他们不认为是主耶稣的，他不把这个仆人呢是指到这个个人的预言的后来的主耶稣就来到世界上面为我们上十字架，是预言这个受苦仆人的那未来的显现，他们不认为这个是主耶稣。这个我的仆人呢，他是指到一个集体的人格，是指到整个以色列的国家就是我的仆人，因着外邦人犯罪的缘故，我们受苦受苦，连别人敌人他们所犯的罪我们也替他们背了，所以呢是加倍的受罚，他们这样讲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他们要用这个来形容，这个是有点奇怪的，但这个不是圣经里面那个原来的意思或者其实如果这样子的话，到底这里为什么说他们要加倍的受罚呢？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意思，很简单的表述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犯罪犯得太厉害了，所以上帝就罚他们，所以罚得非常的厉害，罚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哎呀，我们所受的责罚，那个刑罚实在太严重了，严重到好像是过于我们应该所受的了，这个是一个形容夸张的说法，表达的意思而已，是不是现在在法庭的里面详细不讲了那个法官最后要判那个犯人犯了什么罪要罚他要坐多少年的那个监牢 那个犯人就可以说，我抗议，我上诉，我不应该受那么多的责罚，他可以这样来上诉的。但其实呢，就是人的犯罪，他不可能，不可能他可以否认的。所以在这里就提出来，这个是当人犯罪的时候，上帝是会追究的。所以同样在这个点上面，我们属神的人就可以学到什么呢？过去这个世界上面发生了那么多动乱，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啊，那个自然界的灾祸等等的情况，到底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责任在其中？要向人宣告，要回到神哪里去，向神悔改，求神饶恕，求神怜悯，以至于可以减轻这个世界上面的灾难，是不是？但如果我们没有回到上帝的面前，反过来我来埋怨你，你来埋怨我，你打我，我打你，你争我夺，反过来这个世界更是一团糟，是不是？所以在苦难的里面，我们可以反省，求自己能够回转归向神，也把这个和平的福音传给别人，让别人得到上帝的生命的时候，他的生命也改变，这个才是重点。好了，最后第三方面，在这个苦难的里面，我们仍然有盼望。这上对于我们的一个嘱咐，吩咐我们说，不单你要接受上帝安慰，也安慰别人，现在就要做，一直在做。第二，要明白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要无力无图的，就是过去了。还有第三，我们该做什么呢？好像这个疫情好像过去了，又没有过去。到了这个冬天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哎呀，有没有担心呢？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做呢？该怎么办呢？这里说该做什么？上面第三节，下一章告诉我们，这里说将来需要做什么，圣经就这样讲，有声音喊着说，谁在讲话啊？这里没讲。这个是一种的表达的方式，圣经有时候呢，他就故意不讲的。总之，在旷野里面，有人大声喊着说，是谁说呢？不知道。所以有个圣经的翻译呢，他这样翻译，他说在旷野呢打雷了，那个 thunderstorm 啊，打雷唤醒人心。圣经这样来翻译，就表示说在旷野里面好像有一个从天上降下来的声音。好像上帝透过自然界在宣告，宣告什么呢？有两句话，在旷野要为亚威开路，在沙漠为我们的上帝修集大道。谢谢今天的诗班，他们 唱那个第三首歌的时候呢，就唱了这个歌，跟我这个讲章呢就很吻合的，非常谢谢他们。我们过去现在还是在这种的非常不平安的这个环境底下，就好像在旷野，在这个沙漠的里面，但是上帝对于我们还是有托付的。我们不要一味的就躲在家里面，所以有些人哎呀，总是躲在家里面就觉得很安全，不够的。神要求我们在一个旷野里面，在沙漠的里面，要好好的要为神做我们应该所做的。我们的本分该做什么呢？你看下面清楚告诉我们，在这句话的里面提到有好几个事情，我要好好的想一想。下一章，所以所讲到的，我要为神工作，在这个不安的这个，纷乱的社会的里面，在这个地方就是旷野，就是在沙漠，有人说哎呀，在旷野好不容易哦，在沙漠，这个好不容易哦，你有没有去过沙漠，你去过旷野，如果你去过这些地方呢，就知道这些地方呢真的是哎呀，如果把你一个人放在那个地方的话，真的是生不如死的地方，非常不容易。上帝要用我们的时候，上帝不是把你放在王宫的里面，上帝要用你的时候，上帝不是放在你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的里面，上帝要用你和我的时候，是要把你我放在这个困难的里面，在困难的里面才需要你我啊。 对不对？如果那么平安不孝的话，还我们好还能做什么呢？是不是？所以上帝说，在旷野，在沙漠地，上帝用我们。还有这里说要做什么啊？他讲两个话，一个是开路，为神开路啊，这个字啊，一个是什么呢？修集那个大道啊，这两个不同的字啊，很有趣的啊，这个修那个路，这个路就 Derek 那个字 Derek 啊，你知道吗？有很多的美国人，很多人的名字叫 Derek， 我猜他们的英文名字从这希伯来文来的，他 Derek 啊 ，Derek 就是路，就路的意思 Derek。上帝说啊，要开路，上旷野里面没有路的，要开一条路出来啊。在那个沙漠的里面呢，要修集什么呢？大道。什么叫大道啊？我告诉你，这个字呢，不但是圣经2700年前用的字，这个字到今天的现在一个 modern Hebrew 现代希伯来文也用这个字的。如果你在以色列，你开汽车的时候，你要开那个高速公路。Super Highway 就这个字 Maxilla 上高速好不好啊？我还记得我几十年前四十多年前来美国的时候，一来就来到加州啊，就上 Freeway 啊、哦，什么叫 Freeway 啊？我以为是随便你开，你在多快就多快，这个叫 Freeway， 不是，是免费的意思，不用付钱的，这个叫 Freeway。如果到美国东部的话呢，就要付钱的了，是什么 Gardenway Parkway Toll Road 通通要付钱的、啊、所以这个就是 Freeway、啊、就是很自由的意思。上帝说在旷野在沙漠地要开这个高速公路，你看厉不厉害、啊、像在以色列有高速公路的，很快的可以走的。上帝在这个不可能的地方能够真的是开大道、啊、在沧海能够建造那个桑田都可以做出来。但是还有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啊、上帝告诉我们说，不但是在什么地方做，不但是该做什么，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为谁而做。我们属神的人千万一生的里面不要忘记这个事情，你的一生为谁而做，为谁而活，这个非常重要的。上帝既然救了我们，拯救了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受苦复活，我们变成一个新的人，有新的生命。从今以后我就明白到，我要为主而活，无论我在什么地方，在什么的岗位的里面，都要荣耀神侍奉神，这个是我们人生至高最高的目标。为谁而做啊？为亚威，为我们的神，这个就是我们人生里面那个最最重要的目标。如果没有这个清楚的目标的话呢，一生的里面都是为自己活啊，要吃啊，要喝啊，要享受啊，要什么功名利禄啊，都是庸庸碌碌的过了一生。但其实有没有好好的把上给我们的机缘，上给我们的恩典，能够好好的发挥出来，可以荣耀神，可以帮助很多很多需要的人呢？所以在下面最后这段经文里面的第四节跟第五节，他其实正在进一步来补充，来鼓励我们说，上帝真的是可以在旷野在沙漠里面来开那个大道的，因为一切的深谷都要填高，一些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啊，崎岖的啊，那个陡峭的变为平坦啊，崎岖的变为平原。这样看为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上帝的话对我们说，上帝有话保证我们，上帝说亚威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同看见。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可以做得到，是亚威的荣耀与我们同在啊。所以在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角落的里面，哪里有基督徒，哪里就有神的荣耀在显现。你在那个公司的里面，你是基督徒，你就来彰显上帝的荣耀，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责任，这个是不可以逃避的。而且这里说，因为这些事情的成就呢，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是亚威说的，是不是？ 不但这样子，这里说，因为这是亚威的口说的，就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有没有不一样啊？啊，如果你讲一句话，人家说你答应人家一个事情，人家说是真的吗？是不是真的？啊，那怎么说？是我亲口说的，有没有不一样啊？啊，就表示肯定的意思。这里说是亚威的口说的，表示就是实实在在的，这个一定会成就，不会骗你的。啊，时间已经到了啊，最后我给大家看一个经文，就是以赛亚书55章，这个非常好的经文，表示上帝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念啊！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时从天而降，坦为可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看得到吗？上帝说我口所说的必然成就，必然亨通。最后一章，今天这个经文就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面从古到今从来都是有苦难的，从来没有断绝的。但是在苦难的里面，属神的人不要灰心，不要失望，我要接受上帝的安慰，接受上帝的托付，我们去安慰帮助别人。这个就是上帝安排我们在这个苦难世界里面能够存在的原因。第二，要明白真相，吸取教训。第三，要预备未来，要做我们自己的本分，过一个真正能够荣神于人的人生，把上帝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我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虽然世界上有苦难，但是真的正如主耶稣所说的，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而且我们在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因为有圣灵，有主耶稣，有天父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不失脚，能够依靠主的缘故，更会为神来在旷野，在沙漠来开大道，为神铺平这个崎岖的很多的道路。求你使用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工作的环境的里面，让我们在这种不安的这个世界的里面，为神做光做盐，能够荣耀你的名，更能够活出一个灿烂漂亮的生命，光彩的人生，以致我们的人生正看见上帝的荣耀就在我们中间来彰显。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把你的话语深深地藏在我们心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力量，一生的指引，一生的带领，成为我们的盼望。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